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这两年呢，互联网上的黄汉名粉一窝一窝的特别多，是吧？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呢，就是不割地不赔款，天子守国门，是吧？还有什么宇宙万物起源，永乐大典等等等等啊，甚至还有一些话题被这帮人传得越来越邪乎。其中最离谱的呢，当属是对外战争这一块儿啊，名粉们为了夸大明朝的军事能力，凸显老朱家有多么的英明神武，对于一些个明朝的对外事件，那是极尽所能的吹。比如说郑和率领大明特混舰队在红海吊打海盗啊，就算到了晚明，大明水师也能把葡萄牙荷兰人打得嗷嗷叫，是吧？这其中还有一个明英战争，说起来呢，这是在鸦片战争爆发的200年以前，英国和中国发生的一起海上冲突啊。而根据明粉的说法呢，英国人在这场所谓的战争里一败涂地，被迫向明朝赔款。换句话来说，在明粉眼里，这明朝能打败英国，正是大明国力强盛、军队天下无敌的象征，对吧？而反过来呢，200年后的清朝被英国人打得割地赔款，正是说明了这中国被满清耽误了。然而实际上呢，整个事儿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啊，赔款更是以讹传讹。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场所谓的明英战争究竟是咋回事儿，这场所谓的战争最终结果又是如何啊，整个事儿又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。在讲这个明英战争之前呢，咱们得先讲讲当时欧洲的时代背景啊。1581年荷兰作为共和国从西班牙独立，到了1602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，荷兰人便开始大规模扩张亚洲的贸易，眼瞅着荷兰人吃香的喝辣的赚得盆满钵盈，是吧？这就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俩牙感到了危机。尤其是对于葡萄牙来说啊，要是荷兰人真的来争夺市场，那么可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，是吧？而从17世纪初到17世纪60年代呢，这个荷兰和葡萄牙已经为了争夺香料贸易打了半个世纪了。于是呢，为了破局，在1634年的时候，葡萄牙驻古阿的总督就主动邀请英国人前来把水搅浑。消息传到了英国之后呢，在一个叫威廉科廷的大商人的牵头之下啊，一帮子想到亚洲做生意的商人就组成了这个科廷协会。第二年，英王查理一世就给了科廷协会在亚洲的贸易权啊。同年，科廷协会又组建了一支船队，请这个前海军军官约翰·威德尔作为舰队的指挥官前往中国。等到1636年的时候，英国人的舰队刚到亚洲就出了岔子啊。咱们刚刚提到，找英国人的不是葡萄牙国王，而是驻古阿的总督，是吧？换句话来说，这根本就不是葡萄牙官方的意思，对吧？而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，葡萄牙驻古阿的总督换人了。这新来的总督呢，对远道而来的英国人就没啥好脸色啊，因为自打拿到澳门的居住权之后，葡萄牙人就垄断了中日贸易的大头。在这位新总督的眼里，如果英国人和中国搭上了线，做上了生意，那么葡萄牙人作为中间商就不能轻易赚到差价了，是吧？除此之外呢，他还担心荷兰人来抢买卖，而且也担心英国人来了就赖着不走了。所以到了1637年年初的时候，失望的威德尔就带领休整好的舰队离开了古阿啊，在这一年的6月底到达了澳门附近。结果葡萄牙驻澳门的总督卡马拉不仅受到古阿总督的节制，而且他们也担心这帮英国人会砸了他们的饭碗，所以这个澳门总督卡马拉对英国人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好，是吧？而后面的这一系列事件其实就是跟这个态度有关系。1637年7月，威德尔派出使者向卡马拉递交了一份英王查理一世的书信啊，表示希望在葡萄牙治下的澳门开展自由贸易。结果呢，不仅被这个卡马拉一口回绝了，而且呢，他还想给这帮英国人彻底轰走啊。为了赶走英国人，卡马拉决定抬出明朝啊。在他给威德尔的回复里强调了明朝不容许其他外国人在澳门贸易，与此同时呢，葡萄牙商人却到处说，只要自己的船去了日本，那么英国人的船就能进来做生意。于是乎这个威德尔就这么傻等 啊，等到了八月初，眼见卡马拉还不松口，是吧？威德尔干脆就在当地找了几个会说中文又会说葡萄牙语的黑人翻译，让他们帮忙联系明朝政府开放贸易。结果他这一提，事儿就变得更乱了啊！虽然卡马拉没有跟明朝打招呼，但是他说的也确实没错，是吧？对于明朝官员来说，一个葡萄牙人就已经够麻烦的了，要是再来一波洋人，那更是节外生枝，对吧？所以开港肯定是不可能的了。但是要是为了这事儿打一仗，那也是给自己横生事端。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员眼里，这英国人纯粹就是给自己添麻烦来的，是吧？于是对于威德尔的请求呢，当地官员决定用拖字诀来处理。官员们表示，开放港口这种大事儿自己无权决定，需要上报广州啊，一来一回需要六天，让这个威德尔的舰队呢先在外面等着，停在这个湖口附近的亚娘斜，绝对不能越过岸边的炮台。当时英国的舰队在海上待了几个月，人吃马喂，补给已经快要见底了，所以威德尔也是越来越着急。为了上岸采购物资呢，他又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炮台交涉啊，希望明军能够通融一下，先让英国人上岸买些补给。双方拉扯了一番之后，炮台守军交给了威德尔一面白旗，表示英国人只要举着这面旗就可以上岸采购。可是与此同时呢，明军其实又私下严禁当地的百姓向这帮红夷出售任何物资。更让英国人恼火的是，有几艘英国驳船在附近测量水深的时候，甚至还遭到了炮台的炮击。于是威德尔决定给明朝一个下马威啊，他调动了四艘战舰驶进虎门炮台，准备发动攻击。明军眼见英舰靠近，决定率先开炮啊，但是由于这个炮数不佳，最终只有一发命中。在几轮炮击之后，这个炮台的守军见势不妙，很快便撤离了阵地。随后英军靠岸登陆，冲上炮台，扯下了城头的明军旗帜，升起了英国国王的旗帜。临走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搬走了炮台内的物资，并且缴获了35门火炮。此后英军又在沿岸展开了掠夺，并且逼迫当地的渔民替他们向明朝政府传话啊，要求开放港口，允许英国人自由贸易。面对这么一个局面，当地的官员也开始发怵，是吧？想要跟英国人再谈谈啊，于是就找了一个名叫李叶荣的翻译。这位曾经给澳门的葡萄牙人干过活，后来又皈依了天主教，教名叫保罗·诺瑞迪。这哥们儿虽然现在是给明朝干活，但实际上暗藏祸心啊，打算借这个事儿串通官员，大捞一笔。他假称自己是明朝官员，表示只要威德尔把缴获的火炮等物资还回去，向明朝官方纳税，那么自由贸易这些事儿都好谈。为了赢得威德尔的信任呢，这个李叶荣还说自己是因为受到了葡萄牙人的虐待，所以才逃出澳门给明朝当差啊，而且他很同情威德尔的遭遇。可实际上呢，根据葡萄牙人那边的记录，这李叶荣是个卷款潜逃的叛教者，根本就不是受了什么虐待才逃出来的。但是对于威德尔来说，自己花了这么大功夫从英国跑来东亚，碰了这么多次壁，是吧？现在总算是抓住点希望了，当然不愿意放手。于是威德尔非常爽快的就归还了缴获的物资，并且靠着李叶荣的引荐见到了广州总兵陈谦。在跟陈谦见面的时候，李叶荣还写了一份请愿书啊，把整个冲突的黑锅甩到了葡萄牙人的身上。陈谦呢也接受了这份说辞啊，与英方约定，如果英国人要入港贸易，需要先上交10000里亚尔的银币作为入场费，如果后面还想定居的话，则需要像葡萄牙人一样，每年需要再上交30000的里亚尔。然而实际上呢，这其实就是陈谦和李叶荣设计好一场骗局啊，这俩人先假意允许英国人上岸交易，然后反手倒打一耙，把英国的战舰摧毁在港湾里，来一个杀人越货。为了蒙住英国人啊，这个李叶荣甚至还给威德尔送来了一份号称是由总兵和海盗，也就是主管海务的官员签发的贸易许可证。而实际上呢，这份所谓的许可证其实是这个广州海盗郑进光的一份纸面警告啊，里面的话说的非常不客气，其中有这么一句：而等若不速去，必使片帆不留 啊，真正的意思全都被李彦荣歪曲成了允许英国人临时停靠进行贸易。英国人以为真的获得了贸易许可，于是纷纷靠岸上岸采购物资。啊，根据李彦荣的要求，所有的钱和货物都需要运到广州进行交易。结果等到英国人的钱和货一出发，李彦荣立刻就找到了明军水师，声称有红夷入省走私，要求水师派兵剿灭。在截下英国商人的货船以及钱财之后，啊，几个水师将领密谋，打算用火攻的方式一举烧掉英国舰队。结果他们找来的水兵呢，都是二把刀啊，不熟悉当地的风向水文，派出去的火攻船要么搁浅，要么被水流带偏，最终没有一艘成功。如此一来呢，这个陈谦和李彦荣的算盘里最重要的一环就没搞成功，是吧？而这趟火攻呢，也让英国舰队十分恼火啊。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葡萄牙人教唆明朝这么干的，可是后来威德尔找了靠谱的人，把这个尔等若不速去，必使片帆不留这句话真正的意思翻译过来之后，他终于明白了是明朝官员主动干的。于是威德尔便下令报复回去，给明朝官府上上眼药啊。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，英国舰队烧了七艘明军的战舰，洗劫了两个靠海的小镇，并且彻底摧毁了暗防炮台。眼见这事儿越闹越大，广州的官员又给英国人去了一封信啊，让英国人再耐心等十天，官府会给他们一个说法。但是此时呢，一个投靠英国人的黑人翻译敏锐地察觉出来，明朝官府这么做其实就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拖到福建的援兵南下。到了这一步，威德尔想到了让葡萄牙人出面替英国人居中协调。可问题是，英国人刚到的时候，葡萄牙人明明是不愿意掺和的，是吧？现在威德尔为什么又会找上他们呢？原来葡萄牙派往日本的商船这时候差不多该返航了啊！这个威德尔料定英国人的这场扣关贸易不但没做成，还赔了不少钱，这些事情葡萄牙人肯定都是看在眼里的。要是再把英国人逼急了，那么英国舰队很有可能会拿这些返航的葡萄牙商船出气，是吧？于是威德尔给澳门写了一封软中带硬的信啊，要求葡萄牙人出面调停，让明朝归还被扣的货物，并且赔偿英国人的损失。作为交换，英国人可以不再坚持自由贸易啊，只要这件事儿得到了解决，舰队便会立即离开。与此同时，明朝内部也发现了李彦荣的图谋，朝廷认为李彦荣这个奸民勾引红夷，罪不容诛。相对应的呢，这个广州方面眼见这事儿闹成这样，也下不来台，是吧？所以只能提出一目无知，纵之非法，禁之非夷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外国蛮夷是因为不知道中国的法度，才闹到今天这样的啊！咱们放纵人家搞贸易，肯定犯法。但是如果就这么把人家的钱财东西赖了，肯定也不合适。所以广州这边定下了以澳驱红的策略啊，给澳门去了一封公文，要求葡澳当局协助斡旋。既然两头都这么提了，是吧？那么葡澳当局自然是要给个面子的。几番磋商之后，威德尔来到了澳门市政厅，在明朝官员的见证下签了声明啊，只要广州方面释放扣押的货物和人员，做出补偿，那么英国舰队就会和平撤离，并且永不再来。其实到了这一步呢，整个事儿已经算是告一段落了，是吧？但是葡澳当局还是在底下耍了诡计。在涉及到释放英商的谈判上，葡萄牙人虚构了一段要求啊，声称官员已经判决英国人必须上缴2800两白银，这也是后来明粉们嘴里吹嘘的英国赔款的由来。而实际上呢，明朝官府根本就没提这句话，全都是葡萄牙人自己伪造的。这时候英国人也受够了这些瞎扯的话，当场怒斥这是完全的谎言啊！至于所谓的2800两赔款，更是一分都不可能有。最终在历经了三个月的拉扯之后，被扣押的英商带着几百吨的货物回归了舰队，而威德尔也在1638年1月起航返回英国，整个事儿也就此告一段落。咱们与其将它称为一场明英战争，还不如称之为虎门事件更为贴切，是吧？整场事件其实就是葡萄牙英国舰队以及明朝官府之间的三方乱斗，其中还夹杂了大量的个人狡诈贪婪。 直到最后，广东总兵陈谦还在为自己的同谋李业荣辩护啊，并且声称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给了英国人通商的权利，但是需要英国人每年进贡20,000两白银、4门火炮以及50杆欧式火枪。其实，在整场事件里，私自瞒报、妄改事实的，并不是只有陈谦、李业荣啊。比如负责扣押英国商人的明军水师机道官林芬，明明扣留了大量的钱财和货物，但是在上报的文件里却只提到了150余包木箱、乳箱。明朝官员的态度呢，也让威德尔一行人彻底失望啊！这趟远航的目的自然是不可能达成了。然后这个威德尔带回的消息呢，也让英国人对于中国这个市场感到非常失望啊，因此暂时断绝了开拓亚洲航线的想法。其实从整个事件来看，虎门之战非但没有像一些名粉说的那样扬我国威，反而是把明朝官员的腐败和无能暴露得一清二楚。更讽刺的是，从头到尾，明朝官员甚至连自己的对手是谁都没弄明白。直到事件结束，明朝公文里仍然把英国舰队称作红夷啊，既不知道这帮人来自哪里，也没搞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，甚至一度把英国人认成了荷兰人。而且这场所谓的明英战争爆发在17世纪30年代，正是明朝崇祯年间啊，当时的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，对于海洋的认知还停留在朝贡贸易和防范倭寇海盗的层面上。虽然隆庆开关后允许部分沿海的老百姓出海，但是对于荷兰、葡萄牙等蛮夷的态度其实还是严防死守。比如在英国人看来，带着武装舰队要求自由贸易是国际惯例，是吧？而在明朝官员的眼里，外夷来华就必须是毕恭毕敬的朝贡。而且在这些个地方官员的眼里，从政的要领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是吧？这帮外国人能别来就别来。双方在这个基本的外交概念上都不在一个频道，对吧？除了搅屎棍葡萄牙人这个特例之外，其他欧洲人要想在明朝开展自由贸易，那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而200年后，英国人重整旗鼓，用绝对优势的武力强行撬开了中国曾经紧闭的国门。与其硬从史书的犄角旮旯里找到赢的证据，硬给自己的老祖宗脸上贴金，是吧？咱们呢，还是应该正视历史啊，因为后来的悲剧其实早就在当年埋下了种子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参加游学，谢谢大家啊！